这个马凯恩跟海凯婷，我们对今天的信息啊比较独特了啊，一般我们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很少人会去提到这种事情啊，不晓得你们对这样事情的看法，或者说对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这世界上一些很多的这种我们没办法去分辨的信息，我们到底怎么样，我们对它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啊。其实也不光是外星人了，其实很多今天的信息很多啊，回音好，那个阿 Ken， 你要不要先谈一谈？还是凯婷，你要先讲也可以。喂，
刚才讲的那一些声音清楚吗？
有啊，那我现在的声音清楚吗？
很清楚
啊。
啊，Ken呢？
就是说我对于那个外星人的那种持的态度是很保守的，因为我首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很早期接触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嘛哈，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然后一般民间的团体里面也有很多所谓的通灵的，就是人家说关罗音没讲完黑，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现在的那个魔术，现在我都觉得那个都已经不叫魔术了，那个都叫幻术，然后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就是造假。那我是觉得说这一种外星人这种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经历啊，然后虽然说有很多的报道，然后那个报道啦，国外啦，国内啊都有。上次甚至连吴传道都说他都有亲眼就是目睹这样子。那因为可能我本身就是没有看过，所以就是没有自己亲身的体验或者是经历啦，所以是我还是觉得说，刚刚我们分享的屋檐对不对？就是说外星人是人吗？哈，然后是天使吗？或者是？人跟天使跟那个神的后裔嘛，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如果说，如果他们肯定是不是人呐、啊，如果照完全都不照那个信息，就是那个什么。网络上说的那个信息，他那个第一季度的这样子哈、哦。然后我只觉得他是印度要有的话，他只是一个灵而已，应该不是人，也不是神跟人的后裔吧。我是觉得他就是一个灵，我不知道那个灵的世界，我真的不知道，感觉他就是一个灵这样子而已。我说完了。
好，啊。那阿 Ken 呢？
我不知道那个灵怎么一回事，从哪边来的？不知道从哪边来的。好，说完了。
好，了解。好。那阿 Ken 呢？你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个外星人是存在的了啊、就是这个外星生物了。从某种角度来说啦，这个天使就是外星生物的一种嘛。我认为圣经从来没有提过有这种外星生物的存在啊。
那个阿 Ken，
就是说啦，我认为这个外星生物是存在的啦。
我认为外星生物是存在的。
这天使啊，也是。外星生物的一种吧，
天使也是外星生物的一种吧。
对啊， 就是啊，我们呢、啊、称他为这个外星人吧。
只是我们称他为外星人吧。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这个启示录啊啊，当中有提到这个什么四活物啊？
启示录当中有提到四活物。
对啊，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外星生物的一种了。
我认为这也是外星生物的一种。
啊，对了，都是这样。
嗯，就是这样。就，认为，但是觉得也有可能啦，对吧？你的看法？
对啊，因为其实啊，我们人类啊，这智慧有限啊。
其实我们人类的智慧有限。
对啊，现在啊，做很多事情啊，我们人类也不能知道吧。
很多事情我们人类也不能知道。
对啊。我记得啊，这个摩西五经啊，曾经有提过啊。
我记得摩西五经曾提过。
内容大约就是这个明显的事啊，是关于我们啊隐蔽的事啊，是属于这个亚威的吧？啊，类似这个意思的。
意思大概就是明显的事是归于我们，而隐秘的事是归于亚威，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啊，这就是我的看法了、啊、
这就是我的看法。所以所以所谓这些外星的这些事情，意思就是属于隐秘的事那一部分，是吗？你的意思
啊？我的看法 是这样啊。
好，
那个阿健，您刚才讲那个启示录四活物有没有？阿健，
对，
啊，那你对以西结书的里面的那个四活物，你认为是相同吗？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个以西结的四活物，他们绘声绘影的说到，那个真的是外星生物，还有他们的飞船等等这些。你那人呢？
我听不懂啊，对不起，听不懂。
哎，所谓那些四活物，在旧约有出现在那个以西结书里面的记载，也是记载四活物，你晓得吗？
这是什么啊？
以西结书里面有记载四活物。四活物，你刚刚讲的启示录的四活物。
以西结哪一节？
以色列书
第一章有没有？他看到四活物，以西结书的
第一章，
第一章有没有？那你所记载的四活物就是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好、哦，然后又看到
神龙，
然后又看到有四轮，这个四轮就好像飞船，有没有？哎，
15节以西结书1章15节，
哎
，OK， 了解吗？
听得懂啊。
对，关于以西结书的记载，你有人认为这个是在指外星的飞船，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不有了啊，
没有。
但是啊，如果问我的意见啊，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
我的意见也是有可能。所以才有人会这样来推测，这个是对外星飞船的记载。 只是各位对于刚刚长老他特别有提到的，就是对于最后的部分啊，就外星所谓的这个外星人访谈的内容里面，他有明确提到说他否认这个圣经里头的相关内容，包含神的这种创造等等这些说法，是吗长老？好，我觉得这点可能是一个重点，是一个关键点，你们认为呢？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从所谓的这些外星访谈的内容，他的这个表述当中，非常的反对或者排斥圣经里所记载的所谓的这些真理的内容，那这表明了他的立场是反对圣经的。好，那简单讲就是反对亚威神，他是站在这个反对神、敌神、敌对神的角度的这样的立场，就好像很多人也会站在这个立场，所以同样立场的人，他们基本上就会结盟在一起，会互相来运用彼此的资源跟能力，啊，一同的来结盟。那如果这一些反对神的这种势力结合在一起，那他们又看起来又有很高的科技能力，这样的一种结盟的情况，如果一旦形成大军来起来，哈，那就会让我们来联想到圣经里面，尤其像诗篇里面就有谈到那种群起结盟，然后来一同反对神的这种情况出现，也包含在预言当中也都有这样的内容。关于这点，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看法？
为什么亚威神要让这种事情发生？难道他都没有就是应对的一个？我觉得亚威神应该有一个底线吧，就是说，好，我就让你们，就是你们虽然说这个物质世界是属于撒旦的，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底线。
嗯
嗯，对，
是
有底线，有底线。
对啊，应该有底线的，不可以让你这样子一直。想怎么样就怎样。
嗯，只要你能了解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包含说圣经记载那一些反对神的集结势力的这样的内容，你其实详细去看，你就会知道神会怎么处理应对啦。神不是不处理啦，而是经文会告诉我们神是怎么面对啊，将来会怎么处理。那这个可能是需要有时间，不是马上处理，而是需要可能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或地步才会进行处理。好，所以这个是要建立在我们对于神的话、对于圣经内容熟不熟悉、了不了解。好，如果我们了解，大概就比较不会去疑惑说神为什么不处理，为什么会容许，就会比较明白这些内容了。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幸，很大的像空难啊，或者是很大的像那个水灾啊、地震啊，我是觉得那个是神可能就是再给我们一个警惕或是什么。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人很容易淡忘记的那一种，可能就不到一个月，然后我们就给他忘记了。那我们如果说，老是不记起这样的神跟我们警告的，然后老是就是去注意这一些 来提醒我们的，应该这样说，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赶快的把我们自己强壮起来，我们老是眼睛在看到那些想要敌对我们的人，那么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时间没有办法把自己强壮起来，就会去忙于应付这些，那我们的力量就会不是很大。这样讲不知道懂不懂？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帮助我们赶快壮大就对了。那之所以两方面，我们进行我们的，他们的，我们不要去，他来攻打我们，只要我们强壮的话，他就没有我们，他就奈何不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软弱的，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在我们肉体上，我们没有办法对抗他们，然后他们很强大。如果神是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一样是强大的。我们根本就是，我们只顾自己一直强大起来。然后他们呢，他想要攻击我们，他是没有办法的。第一个，他没有办法攻击我们。那我们要不要攻击他是我们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很软弱的话，那我们就是忙于应付他就好了。忙于应付他做什么？保护我们自己啊。哦，有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啊，我必须要先强壮起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在肉体上或者是在灵里面。
让自己刚强这样的想法原则上是没有错啦，但重点是在于你是用什么方法，而且你是依靠谁，从哪里得强壮、得刚强的力量，这个比较关键的。
但是现在就是你知道，我们不管是世界上的这些宗教，不管是哪一种都好，我现在就是都站在中立的那个立场上面啦，我都觉得都太分歧了，就是我们都知道团体是第一嘛，那我们单我们不要做群宗教，我们基督教里面来说，我们就有很多的分歧在那边。那就这样说好了，就是都是在想要强壮自己，但是强壮的那个是我们的神哦，唯一的神是你要强壮起来，而不是强壮在我们个别的身上哦。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基督徒，如果通通的，我们都强壮那个我们的亚威真神，那这样是强壮的，而不是我们各自是一个团体，我们只强壮我们部分。像我今天是长老会的，我长老会好就好；我今天是敬礼会的，或者我今天敬信会的，或者是我今天是真耶稣教的，我都各自强壮我们部分就好。这样是不行的，其实这样是分散力量的，这样其实是没有用的。这一种，我觉得这样的基督教是其实是很软弱的。哦，这个说太大了，这个有困难。好，报告结束。
首先必须还是要先从自己做起啦。你就算看到其他人怎样怎样，那些都不是你个人。好，你如果把，就如你所说的，你其实还要从你个人做起，而你不要因着外面的你所看到的这些事情而影响到你自己应该追求在神里面与神和好的这个工作。好，你就在外面大家再怎么纷纷扰扰，你不能因此就停止你自己的追求，我觉得这是关键。好，
对，
再来，
我承认，我相信，
那就好嘛。那所以我们还要回到反求诸己，回到自己的成长，回到自己的这种倚靠神、追求在神里面得刚强的这个关键。等我们自己做好了，我们再往外来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见证，来贡献给其他人，
对
吧？好，
对对对。嗯嗯，
好。再来，我还要谈一点啊，就是在这个对于所谓这个外星人访谈的资料里面，他还提到一点，他一方面是反对圣经里面的这位神他的权柄，还有他的所做的这种这方面，就他反对亚威神，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是赞同 现在很流行的像佛教啊这一些密宗啊，或者这种新时代的这种心灵导师，这很多的这种道教啊等等这些说法，就是只要是与圣经与亚威神反对的这其他宗教啊，他好像就是都很赞同。所以他不仅仅是反对圣经，他其实另外一方面他是支持其他的所谓的其他的这一些宗教。那你刚刚也提到，其实现代人也去追求很多这些心灵成长，其实它都牵涉到这一些神秘性的这些宗教，包含佛教、道教等等的啊，印度教、喇嘛教这一些。那这个给我们是一个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他的立场，他就是这样的立场。那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怎么来批判这样的立场？他就算不是我们一般的人类，那他这种立场是不是也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一个就是对他的这种定义啦？因为不论他是在生理机构上，还是在他怎样，他的组成是什么，不论他是怎样，但是关键在于他所站的立场，他所抱持的态度。好，我觉得这个事就决定了他是怎样的一种，简单讲就是他是善是恶啦。好，从圣经律法的角度来看，好，我们应该如同长老讲的说，我们要有这种研判的智慧，不管他到底是什么种族种类，我觉得这可能都还不如说去分辨他到底是善是恶，对吧？就是能分辨出他是善是恶，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你们看法呢？
阿Ken，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暂时不交了。
没有了啊，那个凯婷呢？凯婷还有没有？
我是觉得我们真的是不了解他了。我是觉得他的定义，外星人大概就是一个灵，然后一个灵他只是借个一个物质，他想要让我们看见他。然后基于他，如果说他只是一个灵，那灵的话，在我的观念里面，他也应该是比较低层次的灵。因为他为什么低层次的灵？因为他必须要借个某个东西嘛，他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嘛。那低层次的灵的话，那我们就说他就一般民间在信仰的那些鬼神吧。那如果说是一般的鬼神，他当然就是要跟敌基督的啦，因为他是不要那个，他就认为他就是神啦，他就是很就是我，你们就拜我就好了。好，那之所以你们那个拜的那个，你们所信仰的那个，哎，不是真的。那他说，所以说那个佛教什么什么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些其他的宗教他们拜的神子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所以他可能自认为说他就是那个等级的这样子，所以他就先把就是一般的嘛，一般的像企业的这一种的，那我们也只能说他是一个灵这样子。那所以当然就否定掉了这个唯一真神的这个的真理在那边了。我的理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好像反正那个也是很虚幻的啊，我是很保守的啦，所以我觉得就听听就好了，呵呵，就这样子。
好，理解。
好，报告。
好，理解。 我们谈到这些有关于我们不能够用眼睛去很清楚，或是用我们耳朵我们所能够理解到的，我们把它判断得很清楚的很多现象啊，外星人不过也是我们现在不能够理解的中间的一个而已啦，其实还有很多啦啊，人一生中不可能明白一切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些事情啊，不论是属世的甚至是属灵的都一样。那甚至保罗自己也这样讲了，他说基因是他不能够理解的不能够明白的，一直到基督来了那他来到基督的面前了，那以后的事情就通通都明白了。保罗透过这个样的书信来向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来这样说，表示实际上就当时的时候也有很多属灵的事情，或者说很多的现象是当时的人不能够明白，那甚至保罗自己也他也不认为他一定完全能够解释得很清楚很明白。同样的，我们今天来谈到今天所谓的外星人的现象，其实外星人的现象一般我们应该要分作两个面向我们来看它了。第一个，外星人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存在着，也就是说除了地球以外的生物是不是真的是存在着，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也就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就圣经了解是神啊，确实神造了天跟地，那他所谈的是不过是这个地球上的事情啊。那除了地球以外是不是还有生物，还有有智慧性的生物，甚至说不要说有智慧性的，就说没有智慧性的生物，他们是不是存在着，那这样的存在是到底是神造的呢，还是造的一般现在的一所谓的进化论，他们认为是只要有足够的那种激励，那由这一些物质界的最原始的这些原子，它透过很多的这种冲击，很多的这种演化，它会就会产生出一种有机体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星球基本上是一个不是一个有机体，都是无机体。那由无机体成为有机体，到底这个是一种演化进化还是一个创造，就等同说我们说谈论到的这些外星人到底它存在跟不存在，其实它的对我们基督徒的观念上来讲都是很类似的啦。也就是神是不是创造了人以外，这个星球以外，神还创造了其他的星球有同样的生命，或者说那神没有创造，而照着他们今天的科学家所讲的无机体它因着这一些演化它可以成为有机体，那以至于就会有生命的存在，那也是最后慢慢有产生出这一些有智慧的人的存在啊，那这些都是很类似的这个一个问题的一个它是很多方面向的了哈，但是都是同样一个问题啦，其实都在一个同问题中间的很多的一些面向。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它所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谈论到外星人，其实一个很更重要的不是在于说外星人存不存在，或者说生命的来源是怎么样的来到，而是说这一些现象之后它背后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也就是说 外星人如果是存在的，外星人这些现象，他所谈到的外星的这一些信息，包括他的高科技，包括他今天我们谈到的，刚才有谈到一些罗斯威尔斯事件的那一些文件里面的内容所要传达了出的这些信息，包括说外星人他会在人的里面会让人有一些很独特的一些话语就会讲出来，或者说他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会透过外星人带给人类有什么样的科技上的改变，这些种种的信息的背后它的价值在哪里，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这是第二个一个问题啦，第二个范畴啦，也就我们对这两方面的两个面向，我们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待它啦。好，那刚才这个凯田也提到了，那神对于这一些事件到底神为什么不要马上去处理，因为这些现象很容易就衍生出它是违背神的，它是否认神的创造，它是否认神的今天的真实的这些信息的，那神为什么他不要去处理这一些外星人啊，或是说我们甚至说是谈到圣经很多的这些很奇奇怪怪的现象，神为什么都不马上去处理，或者说神处理这些事情他是不是有一些原则以至于他延迟了，以至于他现在不马上处理，他是有是不是哪一些原则的事情，大概是凯婷你要提出的这些事情。
对对，我就是那个意思。对，
甚至说你这个问题其实也跟后面我要提到的另外一个也是同一个问题的另外一个面向来讲，就是说到底我们今天谈到很多属灵上的事情，我们对属灵上的事情的认识，这些现象我们如何去理解它，也就是异象异梦，甚至我们刚才谈到的但以理的那时候是异象异梦，甚至我们说对神机奇事的，甚至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些外邦人他们的偶像崇拜里面很多的我们不能够去理解的，像一个占卜啦，像那个鸡童啦，还有一些预言啦，很多这些事情，到底这些属灵上的现象它所呈现出来的我们如何去理解它啦？所以说我们谈到说到底为什么有的人他会受圣灵他会说方言，那有的人就是不会说方言，到底他的现象为什么，这些现象的产生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用这圣经的话我们来理解这些事情。我提提我自己的观点啦，首先我对外星人我没有花多少精力多少的时间去理解这些事情啊，或者说我对他基本上我不感兴趣了，所以一般谈到外星人的现象外星人的事情我一般基本上我不会去特别花时间去追究去看去思考这些问题啊，因为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这些把它规划把它理解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啊，去取得一个比较正确比较明白的一些答案，所以我对这些事情我既然不是在我能力以内，甚至也神也没有启示没有感动我去做这方面的 探讨啊，一般我大概就是听过就算了，一般我不愿意去追究。就如同同样的，我们今天谈到了一些啊，其他宗教里面他们的一些属灵的现象一样的，那些现象实际上我很多也常常是有听到有看有耳闻，甚至有人向我讲过的，那他们确实也很多人他们实际经历过的，那我也都是听大概了解知道了，但是我也没有花很多精神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去了解，因为这些都是超过，就我个人来讲，超过我个人能够去理解的，所以一般也不是圣经里面有直接启示的，那大概就是听听就过了啊，听听就好。不过我就我个人的了解，我个人所暗存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我认为属灵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我们眼睛不能够看见的事情，甚至说你眼睛看了，你也不见得就一定是真的是事实的真相，因为这些超过了就一个人能够去理解的东西了。但是我们说，它并不见得是绝对不存在的，存在与不存在是一个事情，存在与不存在之后，它所谈论的价值观值不值得有那个价值，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我个人来讲，这些现象我认为它很有可能都是存在的啊，不论是那个我们就我们中国台湾人来讲，说祈祷啦哈啊，很多的这些鬼神的哈，甚至说那一些庙里面很多的那种灵的存在的，我认为都是确实是有存在的，它不是绝对不。不过当然是这样的存在，我认为是绝大部分是假的，但是有一些确实有一部分的，它确实是空中属灵者他们所搞出来的，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不过存在的假的我们说存在的事实上来讲，它确实几率上很小，不是很大，但是在几率很小的中间，确实会有一些确实是真实的。至于它存在的价值，就是一般的人对它的存在的价值，一般人会去追究它了。也就是今天为什么很多的人会受迷惑，是因为他们对这样的价值他们觉得非常有价值感，所以他就要去寻找，他要去相信。所以今天我们说今天的佛教、道教或是其他的印度教、其他的宗教，他们为什么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人认同他们有确实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他们对这一些他们不能够理解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要去追寻，他们要去追查，甚至愿意去相信。所以今天我们说今天的台湾或者是说中国，我们两大宗教道教跟佛教他们已经结合了，而他们有很多的人不能够去理解的东西，他们认为很有价值，他们愿意去追寻。但是我们要用圣经来判断这样的价值到底是值不值得我们去追寻，或者说它的价值的背后实际上是什么意义啊？那实际上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这些现象都是出于那恶者他的撒谎的那种灵，在人心、在人的眼中、在人的世上他所做的各种迷惑的工作。当然他不可能花了很大的心思，每一次的我们看到的那一种那种鸡同的现鸡同啦，或是预言，他一定都是真的，一定每一次都要100%的应验，那才证明他是有价值存在感，有存在的价值感。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人其实只要你100次中间有一次是真的，很奇怪，人就会想要觉得去知道，去明白。 一百次只要有一次，甚至一千次有一次，他也就认为确实是有存在价值。而这样的话，他就产生更大的迷惑，在真真假假的过程中，他会让人花很多的心思意念，花很多的人的很多的时间财务去追寻这些事情，以至于他落入的不是真的是很就很少的人，他真的才落入在那种灵界里面的迷惑的里面。实际上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在落入在灵界的迷惑，而是落在一种无知的迷惑里面。今天很多人去拜那些神明哦，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体会到灵界里面的东西，而是在他们的悟性上，他们换落入到无知的价值中，他们去寻求今世的这一些财物、平安、喜乐种种的今世里面的这种价值，那个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灵界或者是这一些外星现象它所存在的。因为今天我们说外星人，他不过带出来的时候就说好像有更高的科技可以让人类的生活有很更大的进步、更大的改变，或者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庙宇的这些现象哦，它好像会医病，它甚至会让你平安，甚至会让你发财，甚至让你婚姻有很好，这些都不过是今世里面的事情。而真正碰触到灵界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少的，也就是这些人他们对于灵界里面的接触实际上几率太少太少，但是他的诱惑却是真正是存在于今世的这一些面相上。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到神律法的有关于律法所谈到的什么叫做圣别，什么叫做节制。真正的保罗说新约圣经很谈到会说很多的节制上的事情，我们对肉体的观点，对今世跟永生之间的价值的判断上，我们应该用这些面相来看这一些不论是外星人的信息，或者是存在疑惑，或者是说今天的属灵现象的疑惑。那神今天对这些事情实际上圣经已经有不断的向我们诉说了，即使这些都包括在圣经上所谈到的神对于今世为什么他不马上做审判，神为什么还不灭了这个世界，我们还是要回到神创造的源头。世界是神创造的，神花了很大的心功夫，圣经也谈到说神是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工程师来创造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这个世界是神的成果，工作的成果。虽然这个世界和很多不理想的事情，那一些背叛的天使，那些使者，他不断的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里面，他做了很多的捣乱的工作，很多混乱，甚至让这个世界产生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还要回到基本的源头，世界还是神造的，神还是说这是好的。虽然罪因着人的犯罪进到这个世界的之后，让神所创造有一些混乱进到人的里面，也就是说因着人所犯的罪，咒诅临到了这个天跟地的下面。但是神还是认为天地是他造的，人被拯救，天地要更新，天地要再一次的重新回到原先神的创造。那到底怎么样的创造，怎么样的更新，我们只能够圣经上只是这样讲，细节他不要跟人说。就刚才赵宗明所讲， 啊，也在我们刚才有谈到的，有一些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那一些事情神没有向我们说，那表示那是越已经越过了我们所能够理解的。那有一些事情是神知道，神的儿子会知道，要等到保罗说要等到我们到了新天新地，我们跟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知道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去了解。就光我们说启示录好了，今天我们对启示录的认识，其实上我们对启示录的认识还是很少的，就如同我们对但以理书的认识，其实还是很少的，还是不足的。那这一些是神已经启示的，我们应该可以去知道的。我们其实在人生中，我们还是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当然因为神的救恩的启示太多庞大了，我们只是在救恩的这个开端以及开救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那救恩的最后的终末论的结束，实际上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我们谈论的还是很少。那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慢慢去探讨，不论是像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启示录等等啊，这些比较属于终末论的这些神的启示的内容，其实以后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慢慢从神的话中，我们可以去理解、去追寻。那这是神要让我们去知道的，我们就应该多花些时间去知道、去明白。这个大概是我对这些事情的一个观点啊。那阿 Ken， 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听得明白吗？
大致明白了。
哦。凯婷呢？凯琳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有啦，应该可以啦。对啦，就是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我们超越的那个范围，我们就不需要去了解它了。那个神要给我们知道的，我们就是努力去遵守这样子要教导给我们的。
正面看有没有要说的。
好，我对刚刚传道的说法，我也深有同感。确实，我们的人生时间精力有限，我们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那如何善用我们的人生，善用我们的时间，善用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些能力，把我们的学习时间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是我们要去做出的抉择。那人的价值观就会决定他会做什么抉择。现今这一些灵异现象也好，外星现象也好，这些很奇异的事情确实很容易吸引人。如同长老特别提到的一句话，他说末世的情况啊，提摩太后书4:3-4，谈到的说在末后的日子，人的心厌烦纯正的道理，也就是厌烦神在圣经上所要教导我们的内容，包含启示的内容，这些对于终末世界终末最终的这些启示，人的心厌烦这个，不愿意花心思研究，却喜欢去找去看去听那些荒谬的言语。那些荒谬的言语事实上 却表现出来的就是让人偏离神的话，因为人心转向荒谬的言语，就不可能把心思放在神的话上面啊。这个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改，接受以神的话为我们最主要的学习研究方向啊，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也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看重神的话，而努力的去摆脱，努力的去境界那一些在知识上会诱惑我们的，会吸引我们的这些内容，而偏离了圣经啊，这个是确实是我们要来做一个抉择的。当然有的人当然在我们研究圣经的过程当中，或许可以配合的来看这一些灵异的现象或者外星现象，但是这一些是配合的，绝对不是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啊。所以如何掌握，如何判断，如何掌握决定说我们要把心力投注在哪里，确实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而这样的决定也代表着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尊重神，愿意爱神啊，愿意听从神的话的一种态度，就是从我们的行为上来看出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真的是也为神所爱。从这些外星人的这些灵异现象里面，一旦我们确定了说他就是反对神的这样的一种立场，我们就知道他不可能是神所差来的，不可能是亚威真神所差来的。因为人往往会去敬畏害怕这些大有能力的这种生物或者这种灵体，人会畏惧它。那有信仰的人也会去思想说，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大能者是不是亚威神所差来的使者，因为圣经上也会有这个相关的记载。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很明确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先知不管他看了什么异梦异象，他有什么超能力，或者是有任何的这种说法，他大有能力，他能行神迹异能，不管他是谁，不管他能力多大，不管他所能显示的异能有多大，如果他所做的所说的是反对神的律法，是叫你去弃绝神的话，如果他是这样的出发点，那这个在圣经里定义他就是邪恶的，就是虚假的。好，如果以人来讲，那他就是假先知；如果以外星人来讲，或者我们就视他是一个使者，那他就是假使者，就是敌对神的使者，敌对神的这种大能者。这个立场我们要很坚定啊。所以回到了最根本，我们就是要去好好的充实了解神的律法是什么内容，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掌握神律法的真实本意，有了神的律法作为我们一个判断标准，作为就像试金石一样，所有的说法，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些所谓外星的这些灵体，他讲什么话，我们就用神的律法内容来判断。如果我们能掌握这个原则，我们就能够去判断到底他是善还是恶，他是不是跟他是不是反对神，还是他是支持神的。所以换句话说啦，我们有了神的律法这些知识，我们也熟忍于心， 非常的熟练，那这应该也就是圣经上所讲的是有智慧的人，有神的智慧，你就能判断到底是善是恶，该不该听还是要反对他。那也愿我们大家一起共勉。所以我们一直很强调说，对于圣经的查考，对于律法的学习以及遵行，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了。好，这是以上是我的看法。
好，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有一首叫171首《生命录》。171祷告。
是荣耀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智慧，你的能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探讨，要去追寻的。而你最大的智慧和能力是透过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而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需要神你用的圣灵，因为唯独人里面的灵，他才知道灵人的事情，唯独从神来的灵，他才能够了解神的事情。当然就人事上，我们人有人的灵，人有时候不大了解人自己，是因为人的肉体的里面又掺杂了罪在里面，以至于这个又跟神的灵所要启示的神的事情又连结在一起。因此神啊，对神你的事情，对耶稣基督他的死跟复活，以及他一生的来到，他所要做的什么样的工作，他要做什么的见证，也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见证，以及我们在今生当中要追寻的内容榜样。愿荣耀的父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在探讨外星人的时候，确实这不是我们人有限的能力和智慧能探索到的，这些有时候是你的主权的问题，有时候你隐藏的事情，人永远就不可以为了好奇心去过问的探讨。但是你已经启示的真理，以及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借着许多人在说话来到我们看见的时候，而这些话也可能是跟你的话你的真理是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小心来研判。愿荣耀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外星的这一些现象上面，我们能够谨慎小心，免得被迷惑。我们也不要用太多的时间和精神去研读这些信息，我们要紧的就是对神你的话语，你纯真的真理，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来好好的去研判，来学习，能够从神你的话的里面有得救的这样的机会、智慧、能力，这才是我们最需要追求的。愿荣耀的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